这里是毛茸茸电台，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喜欢动物、热爱生活的爱人艺人都在这里了，你还不来吗？全网搜索毛茸茸电台，解锁更多快乐。欢迎收听毛茸茸电台，这是一档一万只宠物和他们的主人可以一起收听的播客节目。我是博文，一个猫狗双全的幸福中年人。我相信听过节目的你也会被可爱的动物、有爱的人类和有趣的故事所治愈。如果你也是一个爱宠物、养宠物的人，欢迎通过 show notes 当中的方式加入听友群，大家一起分享有趣的养宠日常。
大家好，我是一名疗愈犬志愿者，我叫杨玉成，我也领养了一只疗愈犬，它是一只可爱的边牧，它的名字叫阿卡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疗愈犬和普通宠物的区别。首先，疗愈犬不是宠物，它们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治疗师，并非所有狗狗都适合成为疗愈犬。它们需要性格温顺、情绪稳定、对人友善，并且能够适应各种环境。疗愈犬还需要接受专业的训练，学习如何与不同人群互动，如何应对突发情况，以及如何提供情感支持。只有通过考核并获得认证的狗狗才能成为正式的疗愈犬。其次，疗愈犬的工作是帮助人们，而不仅仅是陪伴主人。疗愈犬能够通过陪伴、抚摸、互动等方式帮助人们缓解压力、焦虑、孤独等负面情绪。疗愈犬可以参与到自闭症、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疾病的辅助治疗中，帮助患者更好的康复。疗愈犬还可以帮助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更好的融入社会，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最后，疗愈犬和普通宠物的生活方式也有所不同。疗愈犬需要定期进行体检，确保身体健康，避免将疾病传染给他人。疗愈犬需要遵守严格的行为规范，例如不能随便吠叫、扑人、乞食等。疗愈犬的工作时间和地点都是固定的，它们需要根据安排进行工作，不能像普通宠物一样自由活动。总而言之，疗愈犬是经过专业性训练、持证上岗的治疗师，他们的工作是帮助人们，而不仅仅是陪伴主人。我也很荣幸能够成为一名疗愈犬志愿者，和我的小伙伴们一起为需要帮助的人们带去温暖和力量。
今天是2025年3月23日，世界小狗日。这个节日的初衷呢，是为了提醒我们那些毛茸茸的小生命，不仅是宠物，他们是我们的伙伴、家人，更是可以治愈心灵的医生。今天呢，是我们和人类做同事工作犬第三期的节目。我想带大家走进一群特殊的小狗，它们也许不会追逐飞盘，不会表演花哨的动作，但它们拥有最柔软的爪子和最温暖的身份，它们是疗愈犬。疗愈犬的存在，就像上天在人间放置的情绪创可贴，它们用最原始的忠诚和温度，修补着现代人支离破碎的孤独。
大家好，我是一名特殊儿童，我来讲讲我的好朋友，我的疗愈犬，它给我的生活带来好多改变。以前的我总是害怕又孤单，我很难和别人交流，经常一个人待着。直到我的朋友疗愈犬来了，他第一次来到我身边时，就安静的也趴在我脚边，我摸它，它也不躲开。我感觉我心里害怕好像少了一些。在和它一起玩的时候，我懂得了照顾它，让我有了责任感。出去散步时，有人会过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刚开始我都躲着不回答，是疗愈犬给我勇气，让我可以和别人简单的交流。感谢我的疗愈犬朋友。
刚才这段声音呢，来自一位孤独症小朋友的分享，他的话语清澈，每一个字都在表达着对疗愈犬的喜爱。服务他的疗愈犬呢，来自上海三三宠物公益服务中心。这些年，他们尝试用公益的方式让疗愈犬走进写字楼、学校、养老院，或者是特殊群体当中。当疗愈犬的魔法降临的时候，世界开始恢复明亮与希望。今天我们请来了发起人三三和训犬师朱建华，带大家了解这群疗愈世界的天使。
说最早的疗愈犬出现在了国外的法庭上，因为法庭上有很多这种证人，当去指证被告的时候，他经常会情绪特别的激动，出现哽咽、哭泣，甚至咆哮。但是由于这种情绪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推进案情，所以大家发现，哎，有一只狗狗安抚他，就是抚慰他，好像能够平静他的情绪，更好的去在这种法庭上去作证。狗狗其实非常可爱，或者说非常让人类觉得温暖的地方，就在于有人可能出现了一些精神上的焦虑，毛孩子能够治愈我们的心灵。包括去年好像一条发了一条视频，是这种自闭症孩子的治疗犬，能够去给他很多的陪伴。我就觉得很有必要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的人知道疗愈犬是怎么回事。你最早接触疗愈犬是什么时候？
我最早接触疗愈犬呢，那应该是自己养犬当中自己的感受吧。
啊，
我也被宠物疗愈了。我的婚姻是宠物给我带来的，还是在十几年以前了。我太太呢养了一条萨摩，到我店里来洗澡，就是通过那个时候呢就相互有接触了。徐汇滨江成就了我们。那时候徐汇滨江遛狗没那么多人，我们就找了那块地方，他养了个萨摩，我养了一个古牧。没想到我们家的狗也很好，他们在前面走，我们在后面聊，就这样聊聊聊，他成了我太太。
因狗结缘。
对，
这是徐汇滨江走出来的宠物爱情的见证，是吧？您有特别印象深刻在哪一个瞬间你有被毛孩子治愈到吗？
我有一次一个最好的朋友离世了，听着从小跟他一起唱的王杰的歌，我的眼泪水不停地往下流。我家那个古牧呢用头来顶我，而且用舌头来舔我，所以说从一刹那间的疗愈了。为什么呢会去做这一块呢？当初的时候我在店里呢弄了一个就是说免费的撸猫室，
像猫咖那种感觉，
猫咖一样。我记得很清楚，第一个来的是白领，一个白领女孩，因为大众点评上不能免费的，要收一块钱。她问我真的是一块钱吗？我跟她说
有点不敢相信了。
对，我因为外面撸猫你知道很贵的，那么我说我这里不提供饮料，饮料你自己隔壁超市买。这些猫呢也都是别人遗弃的，就是遗弃在店里的，遗弃怎么。她后来跟我说，叔叔我是外地来的，我们寝室不能养猫。哦，我说你下次来玩。哎，再过了一个星期他又来了，他说我好不开心啊，有好多事我不能跟父母说，对吧？我只能跟你咪咪说
啊。他在跟猫说话，
猫说话啊，猫似乎好像懂，拿手机拨打拨打他。这个是一个小姑娘，后面来了一个老头子，也是的，他从彭浦新城坐车坐过来。
那你的店是在什么地方？
黄浦区。
哦，那还蛮有距离的。
因为新闻晚报上登过我这个，他也是就进去跟猫啊玩说话，后来知道失独老人，
家里就剩老人自己了。
没想到后面来了一个自闭症儿童，他妈妈跟我说，他说，哎，他说我们孩子可以到你这来上班吧，我们不要钱。这个社会呢，要大家都给予温暖，这个社会才有温暖。
哇。听您故事一聊，我觉得是屋子热起来了，呵呵，特别温暖。而且三三老师呢，现在大家听节目可能没办法感受到，他特别愿意笑，他的眼角的这个鱼尾纹啊，比正常人可能要多很多。但我觉得这说明你获得的快乐很多，你被温暖到的瞬间很多。咱们怎么去界定疗愈犬？
咱们的疗愈犬，那就是提供情感支持，然后帮助人嘛去缓解压力。心理负担啊，就是提升我们人的那个幸福感，就是说适用人群心理障碍这方面的群体，然后老人呐、而青少年啊、儿童啊，或者特殊群体，就是自闭症儿童这些的，那人群相对来讲比较广。
哪一类人群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一点？
一个是白领，就是中午的时候他们吃好饭以后现场跟他们做宠物疗愈，加了他们的微信以后呢，你到下午的晚上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们发了，他说今天还算中午给疗愈犬聊了一下，这个下午发生的那点事一点都不算事
啊。这个感觉就是马上起效，就是
对
马上疗愈马上起效，
对对 对, 对，压力越来越大。
嗯，
那么人家通过这个减压开心，自闭症儿童实际上是多，学校孩子也多，但是我们进不去。
嗯，
你明白吗？
明白。
就那些敢和我搞活动的那些自闭症学校，敢去承担的那些校长，他是少。实际上我们有100%的把握，
嗯，
肯定不会出事，对吧？但是他们会考虑到，哦，万一出事怎么办？这是我最要呼吁的东西。大家相信我们，我们是专业的。
其实信任也是逐渐建立的，
对对对，
可能一开始是一个两个这样的学校跟您合作，
对，
后面就形成了大家说这个孩子体验之后感觉很好，而且非常安全，这个是要像口碑宣传一样，
对，
这个是叫公信力嘛。
疗愈犬它需要什么样的认证吗？或者它需要怎么样才能够算是一个合格的疗愈犬？
现在国际上面它已经是有一个很完整很成熟的一个体系了，国内的话这块的话其实是
空白的，
空白的，
嗯，
就是属于摸索阶段，可能各自都有各自的这个标准，因为我们是公益组织嘛，
嗯，
那也当然也有可能有一些带有一些盈利性的个人那种宠物机构。
那咱们自己的标准是啥
啊？这种狗狗你首先肯定是需要什么温顺嘛，友好嘛，不能有攻击性啊，
嗯，
这个跟导盲犬是类似的，主动的跟人去有很友好的这样去互动，
嗯，
这个小的时候其实就能看得出来，很稳定的一个情绪，就是陌生的情况下呀，拥挤的这个人群里面，
嗯，
他不会有过度紧张啊，肯定要接受什么各类的人群，小孩子，
嗯，
老人也没问题，
对，关键是陌生人没问题，这个是很关键的，是吧？
对，关键是陌生人，他这个我们这个标准里面呢有一个就是叫压力测试，外部刺激的，就比如说有些特别大的那种外界的那种干扰啊，
比如说
声音啊，
放鞭炮了，比如说旁边有车子喇叭啦什么的，
对，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疼痛拉扯，所以这些东西的话，
大家知道自闭症的孩子他会伤害自己，他会扯头发，自从搞了这个我们疗愈自闭症儿童以后呢，有的呢会上来扯他拉他，但有的怕，一开始很怕的时候你真的给他抚摸在他的毛发上了，他就从紧张变成笑了，是这个样子的。
抓扯头发这种或者毛发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自闭症孩子身上，哪怕是一个小孩子，他表达爱的方式就是啊，我越去抓你我越是喜欢你，只不过这个可能对我们的疗愈犬就或者是疗愈犬的训犬师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怎么去让他更好的处理这种压力。
你反过来其实咱们的疗愈犬其实也是需要这方面的福利的，碰到这种情况我们肯定是要控制好一下现场啊，不然疗愈犬也会去受伤。他这个压力测试可能是就是说哦，这条狗狗是属于什么样的状态，那你说特别用力啊，可能真正有心理创伤了那肯定也是不行的嘛，对吧，已经超过了他这个
压力
指标了，对，上
限
了。接下来呢就是一个他们的服从性的问题，疗愈犬肯定是要简单的这些坐下趴下等一下跟着走路，就像门槛一样的，它的服从性肯定要好，然后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专注度，
专注度
就不会分心啊。可能我们疗愈犬到时候工作的时候不单单是一条疗愈犬，我们肯定是服务的很多，大多数情况是群体，可能是几条甚至是十条，互相之间也不受干扰，对。好，还有一个最最关键的一个，有些狗狗是天生自带的，它可能就是情商比较高，情绪感知能力，就是可能你在悲伤的时候扶的这种头啊，哭泣呀、这种的话狗狗的话会什么直接上来去主动的要去跟你互动。还有一些抖音上面我们也会看到的，有些人会玩这个游戏，前两年会，我在抖音上很多这种视频，就是主人在家里面走着走着突然啪倒地上了，
假装，
然后给就是说放出很多这种视频，哦，你家狗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对吧？这种东西也像一个小测试一样的，有些狗狗 第一时间就主动的就上去了。有些狗狗你在干嘛？嗯，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对狗狗来说挺反狗狗直觉的，因为我们知道狗狗的嗅觉是非常厉害的，它其实在有的时候去察觉人的变化的时候，其实通过嗅觉去闻到人的信息素的变化，它可能会有一些感知。但是刚才你提到的有一些训练，它是要完全通过视觉的观察来感知到人的这种情绪变化，
这个就是要咱们核心的一些训练的。
哇，那你们太难了。这个比如说训练警犬也好，或者训练其他的一些工作犬，它其实要查它，比如说上面几代是不是有攻击人的情况的，如果有的话可能都要被筛除掉。但是你像我们的疗愈犬，有很多的你们的这种训练的群体，可能它之前是被抛弃的，它可能是流浪的，那对你们来说我觉得这工作挑战性很
这个呢，像一般的话还是更多的就是说挑选一个筛选的，
也要有门槛
的，训练的那种效率完全是不一样的呀。
像你们在做这种疗愈犬筛选的时候，你们要先从哪些方面去挑选？哎，你这个到底适不适合成为一个疗愈犬？
首先可以从犬种方面来，常见的那种金毛啊、拉布拉多、贵宾啊，就是小泰迪这些嘛，就是小型犬里面是查理王啊，还有一个大型犬里面伯恩山。这两年流行的贵的那个狗啊，就是棉花面纱犬，就是10万、20万的那种。这个犬种呢，它的这个标签推广出来，它是最最适合疗愈犬的啊，你就一般的这个名头就是说卖得很贵啊。当然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个话有没有影响大家的那个利益啊。
它的互动感
互动性很强，
而且这个很好看，很漂亮。这只犬的犬种因为是新的嘛，新的应该吵得蛮厉害，
风很大，
风很大，吵得很厉害。
以上的几个比较重点培养的
相对适合，但是我们是公益组织，我们也不可能花钱特地去买这些品种。
犬的来源呢，都是我们宠物医院啊，我们宠物俱乐部啊，人家遗弃在那的，好几条呢是马路上捡的，也是经过我自己去养，养了大概2-3年了吧，它也可以成为了一条疗愈犬。不是说我们是每条狗
都能成为
疗愈犬，也是要看它的性格脾气啊，你的教育方式。
我觉得是每只狗狗都能疗愈人，但不是每只狗都能成为疗愈犬，疗愈程度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们这边呢也是根据我们自身的这个情况
啊。
你看比如说兴奋度很高的、很疯的，比如说我们那边有一条边牧，它兴奋度是很高，它虽然不能近距离去触摸或者怎么样的，但是它可以去给小朋友们去表演，对不对？我们给他安排不同的就这种工作，
根据狗狗的性格的不同给他安排不同的工作岗位。
对，
是这意思。
对，
因狗施教。
对对对。
那么现在目前呢，我们大概有十条
疗愈犬当中，我想问哪一个可能训练的时间是最短的，或者对你们来说最好训的？
那咱们有一条边牧，就我们领养了之后大概2个月吧。
先前呢主人是训过的，种种原因呢他不要了，送到我们这里呢，我们一看就是训过的狗，这个前面基础已经给你打好了，觉得那个性格什么都可以，那么就觉得可以做疗愈犬。就2个月不到，
虽然是一条边牧、
嗯、
但是它的
稳定性
很
强很
强、
哦、
而且它情商很高。
我这一点我觉得有点反我们直觉的，因为有人之前说有很多工作犬里面不适合边牧，太聪明了，
嗯，
以至于之前说危险场景它会跑，然后它会比别的这种狗的反应会更那个什么一点，它稳定性很强。有特别难训的吗？
还是这个边境啊？
还是边境，好训的是它，不好训的也是它，
也不是这条，
是另外一只啊。
另外一条，因为边境的兴奋度高，它只适合于表演。就是说每次出来最后
热场
啊，
就接飞盘啊、敏捷赛啊他都会，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暴冲啊要怎么样再训他也是活跃。科目是这个
兴奋性的科目
啊，
训的是兴奋型的
啊，兴奋型的科目。就是你们对他的训练会分什么兴奋型的、稳定型的还有什么吗？
比如说咱们那边的那个小型犬
啊，
在咱们那边又现在有一条八哥犬
啊、
就跟法斗一样，但是那八哥就耳朵是耷拉下来的。八哥犬胖胖的、肥肥的，还有一条小博美。那这个呢，适用于什么？女同胞或者是儿童。
我说的就是拍照犬，
吉祥物，
吉祥物。我们上场呢也分的，可爱型的先上，
啊、
后面粘人型的上。
我们现在自己的这10条疗愈犬都服务过什么样的人群？
我们服务过自闭症儿童。 我参与的自闭症儿童学校，它是画画为主的，拿我们的疗愈犬临摹嘛，还有我们基地的所有的墙绘，都是自闭症儿童来画的。
哦，
画宠物的墙绘也是他们来画的。
在服务这个自闭症儿童的这个部分，你们比如说第一次在服务之前会有担心吗？就说这个群体会不会比较难服务，或者说是之前没有尝试过，会有一些紧张吗？
第一次见自闭症儿童，我有点害怕，
有点担心，
有点担心的。
您担心主要是担心什么？
因为当初的时候我没去了解自闭症儿童、孤独症儿童。刚开始的时候呢，那些孩子们也紧张，
你们也紧张，
我们也紧张。我们不懂孩子们心里想的什么，还算好。我们当中呢有一个志愿者，他是幼教老师，很厉害，把小孩子手拿过来，慢慢的抚摸，慢慢的跟他说，从孩子紧张到孩子笑出来了。到孩子抱着宠物的头啊，在那边拍照了。从一刹那时间，从恐惧到喜欢，学宠跑步，体验到跟宠物的友好的关系。
服务自闭症的儿童过程当中啊，家长也会在我们的服务现场。家长有什么样给我们的一些直接反馈吗？
自闭症儿童的家长，他们要的就是孩子能独立啊，能接触社会啊。
狗狗又是一个非常好的桥梁。
对，
能够让他打开很多心里面的一些郁结。
家长很喜欢搞活动。
反过来，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给朱老师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其他的要求。你有没有在比如说服务自闭症孩子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哎，我可能回去要在某些方面再加强一些对于疗愈犬的训练？
每次做完活动都是在反思，
都是在复盘的，
要总结。
接触过这种疗愈犬进入到自闭症孩子家庭当中的情况吗？
现在是没有。但是外面的好像是疗愈犬培训了。
当时我也看到了，那种进到家庭当中的往往是需要付费，因为这个训练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
因为我们公益组织不可能养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疗愈犬，进入家庭的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走，我们去领养过来疗愈犬，经过我们的那个训练，再通过我们的志愿者领养到家庭里面来。
我们的义工可以把疗愈犬领回去养，对他的要求就是每次搞活动的时候，只要你有空，你肯定要来参加的，以领养代替购买。
然后对狗狗也很好，
对
狗
狗
回到家庭当中，
它有一个社会化的一个东西，
是
有个家庭化的。
我们每一个义工都要经过我们朱老师培训才能上岗。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就是说我这些义工，我们找懂狗、训狗、了解狗的。现在我就觉得要懂一点心理学的参与进来。我们也在招募义工，希望那些心理学老师啊，就包括我们跟敬畏中心也在探讨，疗愈犬在通过跟他互动的当中，就能发觉到他身上是不是有这个毛病。各个医院的机构啊，一起做这个公益。
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义工？对人有要求吗？
就年龄要求，
年龄肯定是成年18，儿童的话可以在父母监督下一起参与，
一起参与，这是可以的。
对
啊，
可以做个分类，有些比如说可以帮我们做疗愈犬的宣传方面的。
你像我就是做宣传方面。
对，还有一些呢，我们活动现场物料比较多，可能活动比较大，那我们现场维持秩序啊，需要这方面的志愿者。那还有一些志愿者，就是前面我们珊珊老师说的，需要一些心理团队
啊。
那我们这个其实也是志愿者。
刚才其实我们主要是说了自闭症孩子的这个部分，在其他的孩子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一次的服务给我们二位还留下了比较深刻印象的。
就说我们前两天吧，到那个18中学，我们的狗呢，这个品种呢很少的，现在上海很少的，他们都认得出。
什么品种？
阿富汗
啊，
阿
富汗
很少，对吧？还有那个灵缇，
灵缇，
他们都能说得出。有个孩子该跟我说，叔叔啊，狗让我牵两圈吧。没想到呢，这个狗不跟他走。我说算了，我陪你吧，跟我一起进里面，让我班级里的同学看。他就是一副就是很得意的样子，在班级里的孩子们当中很得意，很得意，
好像这个狗狗是他养的狗狗一样的。
养这个狗，后来才知道他很想养狗，家里不给养，一直叫他学习学习。
他很想体验一下拥有一只狗狗的感觉是什么样。
对对对，
家长我觉得是反而是一个认真负责的态度。
对对，
我一旦养了之后，后面出现了弃养不能养这种问题，我觉得是更大。
我就想到了我们的初心，家里做不到的，我们可以把这些开心温暖送到学校里。如果你到那个外面去撸猫撸狗，200块，你想一个星期撸一次，一个月也蛮贵的。就是我们出现了，又可以跟狗带来 做公益的温暖，也可以给他们带来温暖。
家长可以带孩子参与到公益当中来，成为一个志愿者，这个就变成了我从单纯的享受变成了我去服务更多的人。
对，
服务的人群，我不知道还有哪些群体是之前有来过我们基地或者我们的疗愈犬有服务过的。
我们还参与那个相亲活动，不要当是宠物相亲啊，是以宠物交友的方式，当龄的年轻人提供这个平台。我们上次呢招募70对吧，后来来了100多对，后面统计大概有10对成了。
这说明来的人就是志同道合的人。
对对对，
都是对宠物感兴趣。
对，
这个几个年轻人当中是围着一只狗狗啊，还是用什么方式？
我们会把那个活动设计进去
啊，
跟宠物一起互动，就是把我们伴侣犬陪在当中。
这些来的人他们自己带宠物来吗？
也带，
也可以
带，也可以带。这两个人如果关系好的，能看对眼的，那两只狗关系也好，不会吵架的。
有的人是希望自己家狗狗
对
也能够成为疗愈犬，我们也能帮助他们吗？
能帮助
啊。
首先一点，我们是免费的，你这个狗适合做疗愈犬的，但你主人是不是有爱心，喜欢公益这方面的，我们会培训你。我们现在有一条
啊，
就是先是主人过来做公益的，
对，
他那条比熊犬带来看了看，面试了一下，基本条件差不多。
咋面试？
还有一条，那个张老师
义工也是大学生，川音的，他家的狗呢已经出去搞过几次活动了啊。
表现怎么样？
表现好，伯恩山。
伯恩山啊，
所以说呢，我们就希望就是适应于做疗愈犬的犬只来加入我们。
哎，这个我觉得听了我们节目可能很多人都会感兴趣。
对，
他自己都会觉得说我家狗狗服从性很好，社会化做的也不错，
对，
可以拿过来给我们的
一些系统的培训，
三三老师和周老师看看
对
是否适合。您刚才不也说了我要面试一下的，
而且我们这种面试的话也不是说那种紧张的那种面试
啊，就是，
我们都是以通过大家一起
玩的
一块去玩一下室内室外，然后我们通过跟人接触抚摸这些也是一种很愉快放松的
过程。最主要还是要看主人支持我们这个公益吧，真心想去为社会去做点事的，对吧？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的嘛，让他参与进来，甚至于我们都会发那个证给他们。
太好了，有流浪的或者被抛弃的动物被我们直接变成这个疗愈犬的，对吗？
有一条，我们取名叫15。那天我跟我太太走马路嘛，就是一条这么小的流浪狗跟着我，我们说你跟着我们回家我们就养你了，没想到他真的跟着我们回家。他跟我太太养的那条14岁的狗性格脾气一模一样，本来取名叫月饼的，后来微信群里
看来是中秋那天，
对啊，就中秋那天，是我们浦江镇的土狗，就是我们以前的大黄狗。
我来问问朱老师，这个中华田园犬你训下来感受怎么样？
咱们这个十五的这个性格啊，就可能像是比较内向啊，经常啊，我们跟那个珊珊老师会说他了，他怎么经常一个人就坐在那边，就那边发呆，
一个狗坐在那儿发呆，
就有皱纹，就天天坐在这里，外表看上去是一条心事很重的一条狗。
他开心了呢，眉这个皱的眉头就没有了
啊。那训练起来就是除了他的这个精神状态之外，他其他方面服从性各方面怎么样？
服从性的话还可以的，就是跟人接触方面的话都没有问题的，就是简单的那种抚摸呀、互动喂食啊。但是呢，他可能偏接近于就是属于女同胞跟儿童。
哦，可能对男性或者对个子高的人他比较害怕一些。
对，
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流浪狗来说，它就是存在这方面的。
对，
那你们能够因狗施教，
对对，
并且让它服务特定的人群，我觉得也挺好的。其实这一点，我觉得给大家一个信心是什么？哪怕我家的狗狗也是流浪狗，哪怕我家的狗狗是捡回来的，它也有机会成为疗愈犬。
对，
不是说不是品种的我就没办法成为了，对吧？
我们不是说品种，我们是还是说性格，
对，性格。对，我们这个狗狗肯定是没有一个歧视的东西，每条狗都是自己的心肝小宝贝嘛。
对
对
对，对
不对？
对，我觉得每个狗也都有这个治愈的不同的这种能力在的。
对，
流浪犬当中，如果进行了这种收留之后，能够从中挑选适合的成为我们疗愈犬的，给他定向训练。
我们本来是怎么想的，就是你流浪狗回来以后呢，基础的训练一下，让他再去领养。
啊，这个很好，基础的训练之后，然后进入到家庭当中，
进入到家庭的大便小便都会的，他也不乱叫的， 对吧？领养起来也不会退养，
这个很好。我们以后看看，我们有很多的养宠人，包括很多的我们的听友是很想养宠物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养宠的见面线下见面会的感觉。
可以可以，
好吧，
欢迎到我基地来。
对啊，你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疗愈犬的故事，或者是人的这种故事吗？
去年的时候，我们陪着那个自闭症儿跑步的一个过程，就是跑5公里。可能因为我是全程带着咱们的疗愈犬陪跑的
啊，
然后陪跑的这条狗呢，就是15
啊，就是刚才说的15。
对，全程跑下来呢，小朋友呢就是属于有一个刻板行为的，不断的反复说一句话。就是妈妈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妈妈我要怎么怎么样，他动不动他就会说这个。我们疗愈犬转移他的那一个注意力，刚刚开始我牵着狗狗，小朋友呢在旁边跑步，我们一起跑嘛，对吧对吧，然后妈妈呢就会旁边说，哎，这个狗狗是跟你一起跑步的哦，他是你现在的小伙伴啊，他就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上面。然后呢有一个比较嘛，在他走不动的时候，他妈妈就在旁边说，你看看这个狗狗还在走哦。过了一会儿，大概走了一半的过程中呢，
咱们这么想，他如果未来要进入到社会当中的话，如果他一直有这样的重复刻板的动作的话，可能在跟人接触的时候会有给他带来一些小的障碍。但是如果通过疗愈犬的治疗的方式，让他能够把这个刻板的这种动作和行为能够有一点点的这种改善的话，会很好呀。做喜欢的事，让喜欢的事有价值。我觉得你们呢，就是做自己擅长并且喜欢的事情，而且让他在社会的这片土壤上生长出了自己的价值，也让我们一起期待疗愈犬能够更多的被人们看到，被人们所接纳，也让这个社会当中对于宠物的接纳度越来越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可能相比于录制播客节目，他们更加擅长的是用一场场公益活动让更多人发现疗愈犬的可爱与力量，他们也身体力行地做到了。请大家一定要听到最后，很多参与到疗愈犬工作当中的人都用最真挚的语言分享着他们的故事。疗愈犬从不评判人类的脆弱，他们只用湿漉漉的鼻尖提醒我们，被爱不需要条件，治愈可以从一个拥抱开始。在世界小狗日的这一天，或许我们可以做两件事，一是对遇到的每一只小狗说声节日快乐，二是记住，当我们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总有一群可爱的天使正在某个角落等待与你相遇。加入听友群的方式已经在 show notes 当中了，欢迎大家进群和我们聊聊你家的小可爱，你也可以告诉我们它是如何治愈你的。这里是毛茸茸电台，祝所有的狗狗节日快乐，下期再见。
我是一名特殊孩子的家长，我孩子是糖宝宝。有一次我们在飞叶上学的过程中，珊珊公益带着他们的小宠物来到学校搞活动，在活动期间我就发现我孩子特别喜欢那些小狗狗，对着他们不停地抚摸拥抱。我觉得是不是我也应该去为了我孩子也养个小狗狗之类的呢？养这个宠物的过程中，我就发现我孩子有了情感上的依托，增加了他的一种责任心。他会带着他们出去遛狗，然后会主动的帮他们清理排泄物，然后也会主动的去跟别人交流。别人夸赞他的小狗可爱的时候，他会说谢谢，会报以微笑。我也要感谢珊珊公益志愿者，会经常的辅助我孩子，教他怎么样去跟小宠物互动，特别有耐心。
大家好，我叫小飞。在堆积如山的作业和频繁的考试压力下，我感觉自己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小鸟，怎么飞也飞不出去。每天除了学习还是学习，和朋友玩耍的时间越来越少，连最喜欢的漫画书都被丢在了角落。我常常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喘口气呢？直到那只疗愈犬突然出现在我的生活里。第一次见面，它浑身毛茸茸的，像个大毛球，一路小跑到我身边，尾巴摇得像螺旋桨。它那黑溜溜的大眼睛就像两颗闪闪发光的宝石，湿漉漉的小鼻子不停地嗅着我，我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住了。它亲昵地靠着我的腿，暖乎乎的， 我不由自主地蹲下身，轻轻摸着它的毛，软软的，可舒服了。它惬意地眯着眼，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叫声。有一回考试没考好，我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它似乎察觉到了我的难过，并没有像平常那样活蹦乱跳，而是安静地走过来，把头轻轻地放在我的脚上，眼巴巴地望着我。那一刻我的心里像被什么撞了一下，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我蹲下来紧紧抱住他，他也不躲开，乖乖的让我抱着，时不时舔舔我的手，像是在安慰我说没关系。以前我觉得自己总是一个人在和学习战斗，特别孤单，但是这只疗愈犬用它和毫无保留的爱让我重新感受到了温暖。那些和他在一起的快乐时光就像一颗颗甜甜的糖果，每当我回想起来时，心里就感到甜滋滋的，充满着力量。
我是非业特殊教育的一个老师，那本来我们有些小朋友呢是很怕狗的，没想到宠物疗愈犬特别的乖巧啊，看见人他会主动的去示好，然后我们的很多小朋友就鼓起了勇气去抚摸它，跟它玩。后来我们一起还举办了宠物运动会，孩子们的这种互动性增强了很多，还有一些孩子，他们的胆子也变大了，就增强了他们的一种伙伴关系啊，改善我们这种孤独的心灵吧。
我是一名新宝妈妈，以前我的孩子经常烦躁，很难平静下来。但在活动中，孩子的情绪明显稳定，笑容也变多了。以前让我的孩子走两步都大喊大叫，不是很愿意。在活动中，我的孩子竟然跟着疗愈犬走了起来，甚至最后都跑了两步。疗愈犬真是孩子生活中的好伙伴，仅仅在活动中就给孩子带来了许多积极的改变，让我们看到了孩子更多的可能性和希望。感谢疗愈犬。
每个早晨醒来，已经准备好雀跃，人类为我开门，又是美好的一天。天气如果晴朗，我最喜欢阳光，如果下起雨来，踩踩水更开心。人类好奇怪，每天都能出门去玩，那么多同伴，怎么奇怪，拥有整个广阔世界，可是困住他们，只要一个雨天。奇怪。 常感觉他们太过刺眼，人类好奇怪，拥有漫长的时间，忽略着眼前。走在我旁边，脚步是慢是快，呼唤我的口吻，眼里或是钟爱，而我从没想过这背后的原因。人类带我出门，又是美好的一天。